好，我们讲意念佛德啊。那刚刚讲为什么意念佛德？因为慈悲啊，下化众生的缘故啊。那它后面有一个名词啊，爱喜受敬。意念佛德之后呢，要有爱喜受敬的状况产生啊。好，讲白一点啊，因为你会意念佛德，所以爱呢，指的这是心里的好要。意念就是想要成为那个样子嘛。其实你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皈依归敬的意思，可是你看那个皈就想要往那边去的意思嘛，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要成为那样的功德。所以第一个爱指的是指心理层面的好要，好要。那第二个呢，喜呢是变成你身体行为的动力，要说的话就是肾上腺素吧，就是耗药之后你总会想去做吧，总会想 去修，所以喜变成身体的动力。那再来受呢，又转成精神的喜悦。所以爱呢耗药心，喜呢身体的动力，受呢精神的喜悦，再来敬呢身心的清净提升。所以意念佛德要有这样子的功能，那才是真的意念佛德。各位念阿弥陀佛的人，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念哪一尊佛菩萨名号的人都好，念佛其实就是在意念佛德吧，以名招德。佛的名是象征他的功德，那你既然意念了佛德，赞叹了佛德，那就代表你要耗药啊，心里要耗药。比如说你念观世音菩萨，你有没有想让自己也变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人家请你帮忙，你能力可以的状况之下，你就帮人家忙，那就是你想要也成为这样子的人吧。再来呢，想不够还要做，所以喜呢身体的实践力。其实内心想要，你的身口就会一直往那个方向去走，身体。再来做了之后要开心的精神思想的喜悦，那既有整个过程呢，身口意的清净，到最后身口意清净。所以念佛法门可浅可深，那其实浅一点的话，你要说它是宗教仪式的崇拜赞叹，当然有人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可是深一点的呢，念佛那个释字圆中章怎么讲，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其实这个就是那个过程他不只是嘴巴念而已，他想见，然后呢智的心开是整个身口意 是转变的好，这个是讲意念佛德啊。好，再来舍呢，借由前面这个过程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过程呢，会展现出舍的这个状况。那舍我们说有三个，第一个不舍众生，第二个舍出世间舍跟世间舍，第三个呢不舍精进。你们不觉得名词上有一点冲突吗？这里叫舍，这里叫不舍，它不是冲突的两件事情吗？其实不冲突，你要有所舍，你才能不舍众生。要舍掉什么才能不舍众生？这个你们自己去想，对不对？你讲舍得嘛，你要放掉某些东西，你才可以得到某些东西。所以这里把它放在舍，我也觉得极具巧思。你就必须要舍掉某些东西，你才可能对一切众生有大悲心，你才可能圆一切众生。比如说像有的人他的慈悲心是有局限的，虽然我讲那个叫爱不叫慈悲了，可是他对人的关怀他是有局限的，我只对我家人好，这是一个局限啊。我只对跟我有关系的人好，我只对跟我同一个种族的人好，我只对跟我同一个国家的人好啊。如果用比较宽阔的角度，我只对地球人好，都是局限啊。虽然只对地球人好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不够啊。你在想阿弥陀佛如果只对极乐世界的人好，他会来地球接你吗？不要，你住地球呢，十万亿国土外呢。所以他连他，我们离他那么远，他也对我们好，所以他才会接引众生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舍掉某一些东西，界限要舍掉，局限要舍掉，甚至我说我们对我们好的人好，这是正常人， 不正常的是对我们好，我们忘恩负义，那是不正常的。一般是他对我好，我们也对他好。可是佛法不够啊，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要对他好？所以你是不是要舍掉一些东西，你才会冤亲平等？你要放下一些东西，你才能够这个关系好的，我愿意慈悲他；关系不好的，我也愿意慈悲他；没有关系的，我也愿意慈悲他。所以要舍，才能够不舍众生。那至于要放掉什么东西，你们心里回去自己想想看，为什么你对两个人会有差别？是什么东西卡在那里，让你觉得我要对 A 好，我要对 B 冷漠？是什么东西卡在那里？那个卡住的东西就是你要舍掉的东西。所以舍才能够不舍众生。好，好，那后面不舍众生呢？它其实分成两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呢是五圣法，第二个区块是四摄法。我们一个一个来读，读过就好了啊。那第十一个偈颂啊，菩萨于众生不应得舍弃，当随力所堪，一切时摄受。这第一个讲动机，菩萨对一切众生有慈悲心的啊。可是这里的重点是随力所堪，是随谁的力？所堪就是会堪的未堪的嘛啊。是随谁会看咩未看咩？两个都看。第一个，众生随力所看。这个众生，他适合五圣法，适合三圣法，或者这个众生他还只适合停留在消灾祈福的。我跟你讲，佛法里面什么都有。你的确看到某一些经典会说啊，念经可以诸佛护佑，然后这个消灾去解厄，然后诸佛菩萨随时护佑你，护法龙天护佑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典？有啊。可是也有那种这个没有佛国可得，没有无上菩提可得，没有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可得，也有这种你从头到尾都看不懂的啊。所以佛法里面啊，为什么会什么都有？适应不同的人啊，所以第一个要随众生的根基，你搭不上都不落烟啊。第二个呢，刚刚有人说自己的确也是随菩萨的能力，所以度化众生有两件事情要看：第一个，对方也看没有；第二个，自己也看没有。比如说，我要财施，我的经济能力我可以财施100块，你就不要财施200块。啊，我的体力我可以做一天的义工，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做一个月的义工。为什么呢？菩萨不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吗？我只能捐100块，不行，我要捐100万，会坏菩提心。不会看咩，你能做多久？哎，看咩，你才长久嘛，对不对？啊，所以就菩萨而言，其实重点是你不能坏掉你的菩提心。我做一次，勉为其难做一次，勉为其难做两次，你能勉为其难几次？好，所以菩萨界里面哦。该做不做犯戒，做过头嘞也犯菩萨戒。你们读广论，广论有个精进叫暂止息精进。为什么叫暂止息精进？就是再做会坏菩提心，那就休息一下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不过啦，后面是有更长远的路。你不要，如果没有更长远的路，休息就只是休息，那个是懈怠。菩萨是调，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休息，是调整。啊，以前我捐100块，我觉得啊，现在我的经济能力不行，我捐50块，这种暂止性休困之类，调整一点啊。以前我可以每个星期都去做义工，我现在不行，我只能2天3天。啊，我的体力不行，我的财力不行，那个调整，这个是应该的，不然会坏你的长久心。好，所以这里的随力堪能，随力所堪，既是随众生的能力，也是随菩萨的能力，你要有那个观察的哦。好，然后呢，在能力可以的状况之下，要做什么事呢？菩萨从出时，应随堪能性，方便化众生，令入于大圣。化恒沙众生，令得罗汉果；化一如大圣，此福德为上。所以到这一段为止，要度化众生入大圣道，就是我度化这个众生也成为菩萨，我度化这个众生也行菩萨道。为什么呢？后面有个比喻，你度了恒河沙的众生成阿罗汉果，不如你度一个菩萨，福德殊胜。有想过为什么吗？阿罗汉哦，很殊胜。可是阿罗汉身心有尽， 即期有啊，不就没了吗？不受后有啊。所以就算这个阿罗汉他度再多众生，有没有画句点的时候？有，不受后有的时候，就画句点的时候。菩萨有画句点的时候吗？没有。所以那个下限哦，要找那种长长久久的下限，你们懂吗？啊，这个菩萨去度很多众生，一开始是你去度他，你可不可以抽成？我只好用那么四块的方法来跟你们比喻，不然你觉得我讲课给你们听是干什么？啊，就是你们如果听了佛法去修福修慧，我可不可以沾一点光？有没有福德智慧的增长？有，所以各位是我的下限啊，拜托你们努力一点去扩展业务啊，增长你们的福慧。可是我跟你说，度恒沙众生，即便你度了那么多阿罗汉，都有尽头嘛，总有尽头吧？啊，可是菩萨呢，身心无尽，身呢法性生生，尽未来际，跟阿罗汉的不受后有不一样。心呢，菩提心也无止境嘛。我一直讲过，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身心都无尽。那一个无止境的下限是多好的事。所以他才会做这种比喻了。当然度人家成阿罗汉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他用一种极端的比喻，度恒沙众生得阿罗汉果，还不如度一菩萨啊，这是比喻。所以第一个要怎么度化众生呢？度化他也学大乘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教以声闻乘及独觉乘者，以彼少力故，不堪大乘化。为堪没刚刚讲堪能性嘛，那有的人不堪大乘化，菩萨这时候就教你声闻乘啊，解脱乘。好，再来呢，声闻独觉乘即以大乘中，不堪受化者，连解脱乘的为堪没啊，怎么办呢？应至于福处。福处是什么呢？天乘，人天嘛，天乘啊。好了，再来，若人不堪受天，就是刚刚的福处嘛，即解脱化，解脱化就是刚刚的解脱乘哦，阿罗汉独觉嘛，那怎么办呢？便以现世力如力应当摄，这里是什么？人圣。所以你看整个阶次嘛，先以大圣化，大圣为堪昧，好吧，那就三圣，对不对？解脱圣，解脱圣也不行，好吧，那就天圣，天圣也不行，那就人圣，就是什么菩萨都可以教化你，那才是不舍众生。这种能力哦，从广学中来，广学中来。比如说这个人是大圣的根基，可是我就没有学大圣法，你怎么教他？你不能教他，那个众生你就舍了。所以菩萨要不舍众生，你就必须要广学，要无止境的广学，你势必要舍掉某些东西啊。好，可是我觉得这个偈颂的重点在最后一个偈颂，菩萨于众生无缘能教化，当起大悲心，不应变舍利。你看他前面已经退无可退哦，大圣为堪昧，解脱圣为堪昧，天圣为堪昧，人圣为堪昧。好，这个人已经无计可施，无缘能度的时候，菩萨要做什么事情？大悲不舍利。我觉得哦，这才是菩萨道伟大的地方。菩萨道不是数量上做多少事，为什么呢？因为菩萨道无边无际，所以你做多少事不是重点。菩萨是在面对无计可施，面对无边无尽的时候，内心还有不退转的动力，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事情。下从凡夫上到佛，都有力所未逮，力有不及的时候，连佛都有。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力不可及、无计可施的状况？有。什么呢？释迦族灭族，佛陀有办法阻止吗？佛陀有试着去阻止，有成功吗？没成功。提婆达多破身啊，提婆达多要害佛陀啊，然后破身团，这个都不是佛陀愿意的事情，可是佛陀力有未逮，佛陀没有办法处理。可是佛陀有放弃这些人吗？没有。啊，如果再把大乘经典拿进来，《法华经》里面有个提婆达多品，哎，佛陀还请人下去探望提婆达多过得好不好？哎，当然他不是那种幸灾乐祸啊，你害我，你堕地狱了吧？不是的。 他在法华经里面受记提婆达多可以成佛耶、啊、所以我觉得菩萨道最可贵的是，首先你的目标是无穷无尽的，你也不退转，再来世间的人事史地物有太多事情，因缘不具足之前，你看无缘能教化嘛，因缘不具足之前谁来都没办法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成功，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人生总有这些状况。可是菩萨是什么心态？他遇到这些事不可成，遇到这些力不可及的时候，他仍然心愿无尽，我觉得这是最伟大的地方。不是说他真的已经做了多少事了， 做了多少风光伟业，那当然很了不起，可是更可贵的是他很努力了可是不成功，他努力付出了可是看不到成果，可是帮不了他的时候他还不退转，我觉得这是更可贵的心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寄送前面的大圣、解脱圣、天圣、人圣那个都还好，最可贵是在后面这边，已经无缘能教化了，可是菩萨当起大慈悲，我还是不舍弃你。所以各位，如果你们生活中有碰到某些人觉得这个人无可救药的时候，你要反省，不能有这种心态。现在没药医，以后会有药医，现在我医不了你，以后我可以医得了你、哦、要有这种心情，心不能退失。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力竭心不止，力量有尽的时候吧，可是心呢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才是菩萨心情。所以不舍众生是这种心。好，那前面讲这是教化众生的内容，我不舍众生我要有这些内容了吧，要有这个五圣的、三圣的、大圣的内容可以教化他。后面呢讲四摄法是摄受众生的方法。其实我如果我觉得顺序哦，我觉得应该先说四摄法再说五圣法。摄受是现在抠来嘛，然后再说法给他听，才他听得懂。好，那四摄法我们来读一下啊、哦：施摄即说法，复听闻说法，意行利他事，此为摄方便。因为是寄送，所以他没有把四摄法都讲齐全。可是其实就是施摄，就是布施吧。然后呢，说法可以说是爱语，力行啊、那个第三个意行利他事就是力行嘛啊、那同事他们有提到，其实是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可是这里又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了，爱与力行同事，我为什么刚刚说我觉得这个应该在五圣法之前，这个叫四摄法。摄是什么意思？摄受众生的意思，让众生愿意接受你的意思。好，那你看它里面它不一定有什么五圣的法是什么，大圣的法是什么，它的重点在跟众生怎么有美好的互动。那就语词上来说的话呢，布施是物质的，爱语当然是语言的咯，行为的。同事是什么？同事是我跟他一样嘛，啊，我跟他一样同事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人间成佛，其实就是同事社吧、哦、同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要跟你一样、啊、这件事情也许 我的位既然叫同事，就是我本来位置也许更高，能力也许更强、哦、那可是我今天是站在跟你一样的视角，一样的角度，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物质语言行为，这里是精神。什么同事社是精神？鼓励你啊，鼓励你啊！今天如果释迦牟尼佛不是人间成佛的样子，老实说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他是这个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然后那个从石头生出来，或者他的妈妈这个就是没有结婚也可以把他生得出来、哦、不管怎么样，他如果出生的模式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哦、他也不会老也不会病，然后死了之后呢就飞到天上去了。如果是这样，你会觉得你可以成佛吗？不，我就是爸爸妈妈生的、啊、然后我会老我会病，我又不会飞，我也不会走在海上面、啊、我不什么都做不到。可是人间的释迦牟尼佛 我们都讲它视线。你看视线这个名词，视线，你看到视线，你就会想到什么？它本来不是这样，可是它演成这样。为什么演成这样？演戏是演给谁看的？演给我们看的啊。它可以不需要这样才叫视线嘛，对不对？啊，它演给我们看。那为什么演给我们看？同事社啊，告诉你他做得到的事情，他跟你一样，所以他做得到的事情你也都可以做得到，那人才有成佛的可能。如果佛今天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怎么会觉得你有办法跟他一样呢？佛陀一生除了走那七步，这是北传的说法，然后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北传的特色的说法，除了走那七步比较特别之外，听说他七步走完了就变成像一般小孩子一样，要包尿布啊，要干什么这样子啊，也许晚上也会尿床也不一定啊，就完全跟我们一样了。然后你看他一生经历的过程，其实不也是我们会经历的过程吗？他也结婚了，也生小孩了，然后这个后来出家了，可是出家之后在僧团里面也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吧，外道的毁谤，或者是佛弟子，我们刚刚讲提婆达多的伤害，还有破身，然后舍利佛跟目犍连，佛陀最倚重的两个双贤弟子啊，都比佛陀早入灭，就像颜回比孔子早过世那种感觉啊。佛陀还是这样子过日子啊。好，然后老了之后病了啊，相传佛陀这个晚年有很严重的背痛，然后他最后，我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佛陀为什么会走到娑罗双树间？他不是故意要走到娑罗双树间入灭的。哎，印度人有个习惯，回去出生地入灭，所以舍利佛要过世的时候是回到他妈妈生他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入灭的啊。那佛陀应该也是要走回去他的出生地舍卫城啊，出生地啊，走不到啊。为什么走不到？身体太虚弱了，所以最后还吃了纯陀供养的蘑菇汤，南传经典说严重的腹泻啊，最后入灭。看佛陀的一生哪里跟我们不一样，说他从妈妈的右边生出来，那个有比较委婉的说法，说其实他母亲是难产，所以七天之后才过世，对不对啊？这是一派的说法。不过啊，印度是一个神话跟历史结合的地方，你不要看到这个就觉得这里真的能生小孩，不是的。这里说佛陀从妈妈的右胁生出来，这个象征的意义是佛陀的种性哈，啊，是种性，不是说家境要生银啊，不是那回事。他是用这个故事情节来描写佛陀是什么种性，刹帝利种性，因为婆罗门种性从梵天的嘴巴生出来吧，这是印度的。刹帝利种性从胁下，然后吠舍是不是啊？首陀罗啊，吠舍，反正士农工商的那个是从梵天的膝盖，然后最低层应该是吠舍，是从梵天的脚底生出来。所以说佛陀从母亲的右胁，这不会生婴啊哈，拜托啊，有一点尝试哈，是用这个案例来形容佛的种性。那印度本来就是一个神话跟历史部分，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论究出佛陀确实的出生年，他们不太重视历史记载。回来这里，所以同事社是精神的，鼓励你的，佛陀大可不必如此。我对什么同事社很有感受，这是我也奉劝诸位，如果你们去找师父、找老师、找师长，你最好找那个层级不会太高的，就是你这个师父出生的时候就满天的梵月，然后这个一出世之后，两个出家人去他门口敲门说啊，这个会做佛事能施众生，要取名慧能的啊，然后晚上天人下来用甘露灌你的嘴巴啊，那种你不要找来当师父。为什么？你学不来。要找师父要找什么？同事社，就是跟你一样，也他也起过烦恼，也起过贪嗔痴，然后他用什么方法？比如说持戒的时候，他也很挣扎啊，好不容易对治了烦恼啊，持戒清净了啊，修定的时候也很辛苦啊，怎么对治昏沉，怎么对治散乱什么的，哎，他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他讲的话你才深有所感啊。 哎，师父，我也是这样，哎，我持戒也觉得很辛苦，我修定的时候也很辛苦，我看会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辛苦，看不懂听不懂什么的，人家这样子过来，你听了才会觉得，哦，我师父这样子，哦，我也这样子，那我也可以咯，这个才有同事社。仙和尚以前在的时候，我师父从来不是那个能够上面飞来飞去的那种性格的人，他在我们前面就是一种很朴实的样子啊。然后刚出家的时候总会不适应吧，啊，我们也不是那种出生有听到敲钟声音那种啊，出家刚出家不适应啊，我就问我师父，师父你出家会不会不适应？有，刚出家的时候晚上想家里人会掉眼泪，我想，哎，我师父都会掉眼泪了，所以我想家应该也不是，我还没有掉眼泪，我只是惆怅一点而已啊，我师父会偷偷掉眼泪，所以还好，我比我师父好一点，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说这是熬不过去的事情，你会觉得，啊，他也经历过这样子的过程，这个是同事社很重要的一个，他可以鼓励你，他可以鼓励你。如果今天你去问这个啊，怎么修定，你在那我腿盘起来我就入世禅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入定，学不来啊，这个你学不来，因为我就不是你能走的路数，这样子，哦，所以利益众生，哦，你要教化众生，即便你再有能耐你再高干，请你都不要表现出他做不到的那一面，因为你鼓励不了他精神层面，哦，好，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呢，这一部论很有特色的地方是在于，如果我们一般看四摄法，就是布施就是给东西嘛，对不对，然后爱语，那如果要说爱语的话是讲佛法，当然不是说说经论啊什么，是讲正面的话，有意义的话，有智慧的语言给别人听，这个是爱语吧，啊，力行帮助别人的行为，同事好像都是我给别人，我为别人做这些事情，可是你看四摄法他讲什么呢，施舍即说法，好，说法是这里吧，然后复怎么样，复听闻，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来当契机，真正的四摄法布施不是你给他，人家给你你也要收，我给人家东西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人家对你释放善意给你东西你也要说，说法呢讲给别人听要做，听别人讲也要做，有时候请听啊比说话还有用，哦，说话还有用，嗯，我听过一个这个身心状况很不稳定的人啊，这个不晓得是忧郁还是躁郁，我不清楚啊。然后他说他真的心情很低落、很沮丧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不想听，可是他想要有人在旁边听他讲话，就是甚至你什么都不用讲，你就在他旁边，让他觉得说啊，我不是一个人。有个人在那边精神上的执着，他就会觉得那个比跟我说啊，你心肝帮我卡轻哎哈，啊你这个心肝的棍还是亏哇，你个人忧郁，你这两起来这不知足，然后讲那个都是废话。你在我旁边陪着我，给我一个支持的力量，跟我说，让我心里有个依靠说，说不用怕，有人在旁边。所以有时候倾听陪伴哦，比你说什么还有力量。所以我觉得这里很有善巧，你看四摄法。所谓的摄受众生不是单向的，是你们有互动才叫摄受众生，你把它收过来让它跟你有美好的互动才叫摄受众生嘛。那既然是有互动的，物质上有时候送人家东西可以跟人家建立好关系，收人家东西也可以跟人家建立好关系，你不能那白目人送一个东西去啊，这东西我看也没多好吃，我都没在吃这个，你拿就好了，缘是不是就断了，是不是？所以人家送了，即便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吃，即便这个东西我不能吃，你开开心心的收下来，人家不是很开心吗？对不对？所以要建立关系，给是一个，收也是一个，说法呢，说是一个，听也是一个，行为呢，帮人家是一个，乐于接受人家的帮助呢，也是结善缘的好方法，四摄法就是跟他结善缘，那结善缘有来有往才是真正结善缘，如果今天只是你单方面的给，单方面的说，单方面的协助，对方完全不互动， 你有摄受他吗？没有，你是帮他，可是说到摄受，让他也成为愿意让你影响跟你有美好互动的状况的话，一定是有来有往的。 我觉得这是他的特色。你在经论一般看到四摄法，就是就给嘛，就帮人家。可是他说法，听人家说法，那从这里衍生给人家东西，收人家给的东西。瑜伽菩萨戒本里面提到，菩萨贪心犯菩萨戒，对不对？可是如果菩萨在没有贪心的状况之下，人家给东西不收，犯菩萨戒，这是很有趣的哦。人家给你还不能不收哦。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对治你的贪心，你不收，那没有问题。哦，你知道这个我收了，我会起贪嗔痴，那不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没有烦恼的前提，你是单纯想简单，想不要有那么多啰嗦的人际互动什么的，不收，犯菩萨戒。为何？你就断了那个连结了，对，断了连结。所以四摄法这里很有趣，重点在互动，特别是后面的同四摄，我们讲鼓励哦。菩萨不是救世主般的存在，就是我帮你什么什么呢？不是的哦。你既然说是度化众生，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替他做，进一步要帮他做，再来嘞教他做，最后一起做。一起做才有那个同愿同行的意思嘛。今天呢，你要我们讲要度，什么叫度众生？要度到他能够自度，才叫度成功。六祖坛经讲：迷时失度，悟时自度。你说我要度这个人，不是说他来佛堂了，他这个皈依三宝了叫度成功，不是，要他已经有自己操作的能力了，那就度成功了。啊，所以四摄法，我说是彼此的互动哦。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个不舍众生都是在为众生做事嘛。可是他下面给你一个鼓励的地方啊，第十九颂，所作益众生，不倦不放逸，祈愿为菩提啊。我度化众生这件事情，我不疲倦，也不放逸啊，因为我发愿了，我是为了追求佛菩提。还有关键是后面最后这里。利世即自利，记得我提过菩萨道自利利他是等号吗？是等号。你利益众生也在成就自己，你自己修戒定慧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你利益众生的资源？可以吧。好，所以不是前后的问题，是等号。好，是等号。而且啊，友情是彼此相关的，没有人是局外人，这个世间啊，彼此相关，然后这个世间是共业共居的，所以利益的别人，最后成就的是自己啊。《金刚经》的发心菩提说，菩萨怎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佛陀怎么回答？佛陀说，要度一切众生，若胎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有脚的没有脚的，很多脚的啊，都度，那就是把所有种类都包进来嘛，意思就是度尽一切众生。然后嘞？度尽一切众生已，那个已要记住，是完成式，要做完了啊，要度尽一切众生已，后面接什么？休息，不是，接什么？无众生可度。金刚经的重点是在无相嘛，如果我们用无相的观点来契入这句话的话，度众生这件事情，首先要有度的人，还有被度的众生，要有这两个角色吧，对不对？啊，能度的人，被度的众生。那所谓的相呢，就是定义概念的意思，一件事情的定义概念就是一个相，就是一个相。如果从无相的观点契入的话呢，你觉得这两个角色是绝对的吗？能度的菩萨其实是被度的众生，被度的众生其实是能度的菩萨。理由想得通吗？圣严法师说过一句话，我记得好像是921的时候说过，救苦救难的是菩萨，受苦受难的是大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有受苦受难的人成就救苦救难的菩萨，所以受苦受难的人是救苦救难的菩萨的老师。所以圣严师父才说，救苦救难的人是菩萨，受苦受难的人是大菩萨，因为他的受苦受难成就能救苦救难的菩萨。所以谁才是被度的人啊？我捐钱给你，谁才是受益者啊？ 说不出来就对了，因为两个答案都可能是啊。你知道为什么佛教的实相都不讲话吗？因为 就会像你们一样讲这边好像有点对有点不对，讲那边又好像有点对有点不对，大概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不讲话。无相是这样，所以能度跟度人，我们以前都觉得，我以前读不太懂这个度尽一切众生以无一众生可度啊，我的资料啊，你搁在阿公无一众生可度，那我就换代志啊。可是后来想一想，如果《金刚经》的重点是在无相的话，我把能度人的相跟被度众生的相瓦解掉的话，其实度人的是被度的，被度的才是度人的，那是不是就是利世即利自？利他就是利益自己，利益自己就是利他，度别人就是在度自己。相对的嘞，度自己可不可以度别人？可以啊，你有戒定慧，你就可以帮助别人啊。你有智慧，你有福报，你就可以帮助别人啊。我自己学习佛法，当然是我受益，对不对？自己受益。可是我如果没有受益佛法的话，我怎么跟别人分享佛法嘞？我一定是自己觉得佛法好，我才能够跟别人讲佛法也好嘛。对，所以 我自己受用佛法，我自己一定是受用的。可是如果你有菩萨心，我自己觉得佛法好这件事情，其实是利益众生的。为什么？你讲出来就会很有力道。学佛到底好不好？不知道呢，大家都说不错啊，我做过这么多年，我也不确定啊。你们就学看看嘛，看好不好？一点力道都没有嘛。你看人家那个电视上直播的卖东西的那个死的讲成活的啊，他一定多好用什么啊？事实上我看那些人大概也没有吃过没有用过了啊。可是一定要讲得多好多好，讲到自己也相信这件事情啊， 你听的人才会觉得哎呦真的也好。所以我自己学戒定慧，我自己一定是我自己受益，我的戒定慧不可能给你，没有错，我的智慧也不可能给你。可是透过我自己戒定慧的学习，我可以分享给你的时候，自利跟利他那就是等号啊。我自己修了禅定，我有定，我才可以教别人怎么得定嘛。我自己读佛经，我懂佛经，我才可以教别人佛法是什么。我自己断了烦恼，我才可以教别人怎么断烦恼。我修定，我修慧学，我断烦恼，都是我的事，可是都是利他的资粮啊。所以我们把度人跟被度那个界限哈、打破，无爱大悲心。你要把界限打破，你才会无爱，你无爱，你才可能大悲，那才可能真的千手千眼。千手千眼怎么来的？从无爱大悲心来。那个千手千眼不是菩萨真的那么多只手哈，现在疫情那么多，菩萨那么多只手洗手都来不及的。那个手代表是菩萨做的事情，那个眼代表的是智慧，那做是行嘛、啊、眼睛是智慧，所以智慧跟行为是合在一起的、啊、那因为有无爱大悲心，千是圆满的意思，千千万，它是象征的，不是真的一千只，千是圆满的意思、哦、那有圆满的福德智慧，眼睛是智慧吧，那做当然就有福咯。所以福慧圆满从哪里来？从无爱大悲心来、哦、那无爱大悲心又怎么来呢？我们怎么真的 能够跨越那个界限？就是我不是为你付出，因为人这样，你如果是为别人付出，我都在为别人做什么、哦、有时候会觉得意兴阑珊，我都在为别人。可是如果你把那个界限拿掉，为别人就是为自己，为自己。我现在没有因缘为别人，我为自己，可是我大也可以胸怀天下。我们前面不是说菩萨是爱做梦的人吗？我们现在的确都是凡夫菩萨，我们能够做多少为别人的事情其实很有限。可是 我每天光是清净我的身口意，我都不洗干啊，我熄灭我的贪嗔痴，我已经力有未逮了，我哪有什么机会去帮助别人？不要这么想，因为利字就是利他。我在清净我贪嗔痴、清净我身口意的当下，完全无妨碍于你胸怀天下、胸怀一切众生的心情。那这样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会觉得很丰富、很有意义。你为别人做，你才不会觉得意兴阑珊，因为你把那个界限打破了。所以我度你，其实是你在成就我。极乐世界可以成佛吗？虽然不是讲净土法门的课，我说一直挑衅净土法门、哦、去极乐世界可以成佛吗？不行啊。去干嘛？游览啊，现在也不能出国。行跟不行都可以说， 可是真的要圆满成佛，要做什么事？回入娑婆度有情。所以真正的菩萨不是在极乐世界成立的，因为极乐世界娱乐吗？没有办法，你在极乐世界没有办法把苦娱乐。你要布施，你要布施给谁？每一个人家里黄金为地，你要布施给谁？你要持戒忍辱，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只有人家忍你，没有你忍人家的份。所以极乐世界可以学习佛法，有诸佛菩萨可以清净，可是我们说要圆成佛道，一定上求下化两个都要具备嘛？那在极乐世界没有办法下化众生，要去哪里？要回入娑婆度有情。所以菩萨在哪里？菩萨在人间，只能来人间，其他地方效果不大，只能来人间。所以菩萨是谁成就的？是五浊恶世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成就菩萨的，所以是你被他们度，借由他们来成就你的福慧圆满。那你把这个界限拿掉，你做很多事情就会比较心甘情愿啊，你也不会觉得我被谁辜负了，我被谁伤害了，我做了什么我得不到回报，我做了什么没有肯定没有鼓励。不是的，你的肯定鼓励成果回报，你不是寄望在别人身上，而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当下，你自己就已经得到了获得，得到了提升，得到了成长。对方要不要回报那是他的事，要回报当然很好，我会更有信心来做这件事情。不回报呢，也完全不失去这件事情的意义跟价值。我做这件事情是看它的意义跟价值，而不是你会不会回报啊。这些意义价值成就的是谁？菩萨自己啊。所以我刚前面的铺陈才会一直说，在上求过化下化的过程里面，成就自己的什么大悲大智大雄力。大悲大智大雄力是在自己身上，你度了别人，可是最后是成就自己知情意的圆满提升。那我当然你才是被度的众生。好，所以利是即自利，这个我觉得是菩萨道一个很大的助力。如果你想的都是别人，你就会很辛苦。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合掌。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所有众生类就近得成佛。